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圣经的来历。我们开始呢，先研究这个圣经的来源啊，这个跟来历啊也是当然密切相关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有几句话是我们要注意的。最先请看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这个你就是天父上帝，耶稣的一篇长篇祈祷，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这个道呢就是话，你所给我的话，我已经赐给他们，指门徒，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是第一次耶稣说你差了我来啊，就在这里啊，当然还不是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提到这个差我来呢，就是第三节，这里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还有类似的这么一句话，就是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再请看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再请看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耶稣这一段祷告文呐，很值得我们细细的研究。为什么耶稣一再强调这一句话，你差了我来？我起先呢把注意力啊放在这个差字上，可是呢经过仔细的思考，我认识到啊，重点不是差字，而是你字，是你字。比方你收到一封信，你一收到你就看是谁寄的，是不是啊？这是老习惯。为什么你注意是谁寄的而不注意是谁送的啊？你不问邮递员是谁，从来不问的。所以耶稣啊也是要我们呢注意到啊，他讲的话就是个道，是从哪来的？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来历，就是来源。而耶稣说你不要注意我这个啊，这个信差，所谓我光是送信的，你要注意这个信息是哪来的。哎呀，你看这个是耶稣给你我做榜样。耶稣说天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说的。在这里他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你怎样猜我，我照样猜他们。所以我们呢富有的使命是和耶稣同样重要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呢是叫人知道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从上帝来的。如果那个听到的人呢领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成功了。如果我们讲的话和做的事 光叫人注意我，那就坏了啊，那就错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就要研究这个圣经的来源，就是天父上帝。耶稣在这一个祷告中啊，就强调这一点，是你拆了我来。现在呢，有很多人就问了啊，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本圣经，它有66卷，这66卷据说是40个人写的，而且头一卷写成到末一卷写成，相隔1500年。那么这66卷是怎么会啊装订到一起的呢？我们怎么知道这66卷就是上帝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可以呀、这个做长篇的解说。那今天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呢啊长话短说，我们就拿耶稣一句话来把这个，先把这个旧约圣经这个39卷呢来概括一下，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这里耶稣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啊就是这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那么这三个部分呢、啊，就是犹太人这个旧约圣经啊，我们这不是叫新旧约圣经全书吗？那么这个旧约圣经啊，头五卷叫做摩西五经，而这摩西五经呢是最古老的5卷书，而后呢就是众先知。这个犹太人呢，把这个先知呢，把它这个概括为啊，这个大先知和小先知啊，也可以叫做早期和晚期。这个早期的呢，就从约书亚开始，然后士师记、撒母耳上下、王啊列王上下，这个呢就是叫早期先知。那么晚期就是后期呢，就是从以赛亚开始，耶利米、以西结和12个小先知书，这12个小先知呢算为1卷书啊。那么这个诗篇呢，就是一共包括11卷书啊，11卷书呢，头一卷就是诗篇，所以耶稣一说诗篇呢，就指这个11卷书啊。那么就是啊，后面就是箴言，再后面就是约伯、雅各、路德、埃哥，就耶利米、埃哥、传道书啊、以斯帖、但以理啊、以斯拉、尼希米算1卷书，历代上下也算1卷书，这样子呢就是24卷。但是呢犹太人呢有时候就爱称它为22卷，反正就是这么几卷啊。22卷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把埃哥算的耶利米啊里面啊，还有呢把这个路德呢算的这个士师记里面，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去详细研究了啊。总而言之呢，耶稣已经肯定了这24卷书都是圣经，而且里面都有论他的话。那么至于这24卷的权威性啊是怎么决定的呢？那么我们请看呢、啊、最先呢它这个基础是什么。请看出埃及记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2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 石板。再请看三十二章，这里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刻在板上。二十五章十六节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这个柜也就是用黄金包的一个木箱子，叫做约柜。现在我们来发这么一个问题啊，上帝为什么要亲手把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他两次说是上帝亲手刻的，这个可以算是一个特殊的神迹。上帝这样做一定是有必要。我们现在办事凡是重要的事情都不凭口传，是吧？空说无凭必须有书面的东西，是吧？那上帝也是这样，他颁布十条诫命是亲口在山上颁布的。当时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壮丁有六十万，加上妇女孩子大约两百万人，在这个山下两百万人亲耳听到上帝用雷轰般的声音宣布十条诫命，他们听了浑身发抖。事情过了以后他们对摩西说哎呀，千万不要让我们再听上帝讲话了，要是再来一下子，我们恐怕活不了了。所以以后上帝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的，没有再这样做。可是他还不放心，还要把他讲的这十句话刻在石头上，放在一个箱子里，叫他们保存。现在有人就问了，这个箱子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这十条诫命还在在，还在，不过是被藏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上帝就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要很好地守我的诫命，否则你们这一个国家还难保。就是我这个圣殿，就后来大卫这个计划很好，交给他儿子所罗门盖了一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里面就放着这个十条诫命，在这个约柜里面。那么上帝就警告他们，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命令，那么就是这一个殿我也要毁掉，你们这个国，你们这些人都要被掳到外国去。上帝有过这么一个警告。结果犹太人就是没有听上帝的话，上帝这个警告后来就实现了，整个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被烧了，那黄金那些东西都给掳去了。可是就在这个圣殿被这个毁之前，上帝指示耶利米先知叫这个利未人把这个约柜和过去那个圣幕，就是盖圣殿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帐幕帐篷他们也保存在那个圣殿一个屋子里，我们把这些东西最圣洁的东西把它搬走，搬到约旦河这个东岸，就匹斯加山上，这个山就是过去摩西 登上去看望这个迦南地之后啊，死在那里的。那么耶利米就在那里呢，把这些圣物啊藏在一个山洞里，而后把这个山洞堵死了。走开以后，有两个人呢，他们就啊自说自话的啊跑回去了。他们怎么说？他说：“哎，我们给做个记号，以后啊好回来啊来看一看。”他们回去啊要做一个记号，结果找不到了那个山洞啊，怎么找也找不到，就赶回去，赶回到耶利米那里。耶利米说：“谁叫你们去做记号的？”这话不记在圣经里头啊，记在另外一卷书，叫做马加比书，这个叫做次经或者伪经啊，就是说没有列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么它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相信呢这话也是对的。那么耶利米说这句话究竟说的对不对呢？我不能保证啊，不过我就把它所记的给你们讲一讲。他就说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找到，直到上帝在啊召回他的百姓的时候，等那个时候呢，这个据他说，这个上帝的荣光啊再要出现，而且这个法柜啊，就是这个约柜啊，也要再见天日啊，就有这么几段话。现在呢，我们来研究啊这个摩西五经啊，就是摩西啊后来呢，把这个十条诫命除了这个放在约柜里头以外，他还要把它誊写啊，誊写在经书里面，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也记在生命记第五章。那么现在我们请看生命记第31章24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这个摩西五经啊，就是这么样子写成以后啊，放在约柜旁边，不是放在里面。后来呢，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这个五经啊，摩西五经啊，还是保存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就请看尼希米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注意啊，还是那五卷书。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下面我们读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再请看下面啊，他们就读这个书了。这个人名我们不去宣读了。我们请看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你看，一直这个是在被掳到巴比伦就回来了啊，这过了很多年了，这个是大约啊公元前呢这个400多年了。啊，相隔就从摩西啊到他们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在这1000年当中啊，他们的圣经啊还是那五卷书啊。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除了这五卷书以外，还有许多 这个先知所写的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这些书也是保存下来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两个人呢，就着手收集其他的书，把他们编串起来，成为耶稣所说的那个24卷啊。那么这就是旧约圣经，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新约圣经呢，是在旧约圣经啊已经定稿以后啊，我们叫定稿啊，就是肯定这个就是圣经了以后呢，就马拉基书以后啊，就没有什么先知起来啊写什么书啊，被人呢认定是圣经了啊。那么过了多少年呢？大约400年，400年可以算是一个空白时期。400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承认有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的约翰啊。施洗约翰一出来呢，犹太人呢，那些宗教领袖们呢，就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啊，就来问他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差你来的啊？什么等等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呢就不去多讲了。我们现在就研究啊，这个新约圣经后来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知道啊，耶稣出来他传道啊，就是在约翰传道以后，耶稣继续传道，最后他被钉十字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吩咐，说是我升天以后你们要写圣经，要编那个新约圣经，没有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啊。但是事实上呢，是这个新约圣经啊逐渐呢就形成了啊。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请看呢，耶稣啊倒是留下这么几句话，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26节，耶稣说，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功能，就说按照我们人的这个记忆力啊是很啊薄弱的，没有圣灵帮助啊，他们想不起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要派圣灵来叫你们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没做笔记也没有录音机是吧，那么就要靠圣灵了，那么想起来呢就要写下来了是吧。所以耶稣去世以后，这些门徒啊就感到有这个必要，有很多人来问他过去耶稣怎么讲的呀，啊，他是怎么做的呀，那么很多人就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呢，据说呢是不止啊这么4卷福音书，可是现在留下来的有这4卷，还有一些口传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请看《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在福音书里找不到，这个是大家口传的。那保罗这个就引出来了，现在记在使徒行传。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话和行的事还有很多没有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那么这个4个福音书很有意义啊，很多事情啊这一个人写了那个人没有写是吧。那么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自己研究好了，4个福音书都说耶稣十字架上钉的有一块牌子啊，这牌子是他的罪状。罪状是什么呢？说这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啊，有的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反正这4块牌子，你看4个福音呢，他这个字啊不完全一样的。那么有人就说这圣经自相矛盾了，不是的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就说了，这是用3种文字写的，这个犹太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啊。 为什么呢？因为拉丁文是官方啊文字，那么犹太文字就是通俗的普通话，大家老百姓看得懂的，还有希腊文是当时的所谓世界语啊，外国人也看得懂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啊，每一个文字写的就不同了，是吧？所以这个很多这个看起来相互有时候是您觉得是矛盾呢、啊？到底耶稣说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呀？啊，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啊去在这里多解释啊。总而言之，这个矛盾呢、啊，就说不完全吻合的地方啊，证明一点，就说这四个见证人呢、啊，没有啊先呢、啊，去核对一下，说哎。你写的跟我的是不是一样啊？他没有这样做啊。而这个总的一个见证是什么？说明啊是有这么一回事，有耶稣在世，也有耶稣钉过十字架，是吧？就像我们比方也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啊，公安局找证人呢、啊，是吧？证人说的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所讲的呢，证明有过这一回事。所以现在呢，我们继续研究啊这几卷书啊，除了福音书以外，还有啊保罗的书信啊，还有使徒行传。那么当时这个并没有什么宗教会议通过说哪几卷书是圣经啊，而是呢这个众信徒啊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经过大约一两百年的使用，这些许多这个热心的信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对于这些书信、这些福音书啊，都做了所谓鉴定。他们大多数认为，哎，这个是马太写的，啊，这个是正确的。还有一个是马可写的，马可虽然不是使徒了，但是呢他是跟彼得关系很密切的，还有路加也是跟保罗关系很密切的。所以呢他们这些一百多年当中啊，各教会的热心的信徒，他们在使用这些福音书和书信的过程中啊，就把这个假的淘汰了，把真的保留了，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圣灵呢，一共啊，要可以说做一种监督的工作。第一呢，是圣灵直接启示啊，叫人叫这些先知啊，或者叫摩西写下来啊。那么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个语言的问题，是吧？那这就是人的语言的这个弱点呐。那么三就是一个保存啊，因为有敌人常常啊要逼迫教会，甚至要焚烧这个经书啊。那么第四还有这个传递啊和誊写啊，这个也是一个关。第五就是编纂啊，把这些许多经书收集起来，来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啊。第六道关就是翻译关，把这个犹太文和希腊文翻译出来。那么第七呢，就是发行啊，叫我每个人都有一本。所以这个好几道关呢，都是有上帝在监督啊，有圣灵在那里感动热心的信徒来完成这项工作啊。嗯，这里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行的，叫一个瞎子的生来瞎眼的啊看见啊。他是怎么叫他看见的呢？这里说啊，我们请看啊，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就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问题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圣经的来历有什么关系啊？有这么一个关系。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呢、啊，有这个许多啊，我们觉得是艰涩的地方、难懂的地方。 甚至有的时候有矛盾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